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主内家人平安，欢迎一起空中崇拜，我是芳华。崇拜是我们表达对神的敬畏、感恩、敬爱的重要方式。在崇拜中，通过祷告、诗歌、读经和讲道等等，来敬拜神，赞美他的伟大作为，感受神的同在。这是我们和神之间神圣的互动与交通。感谢神，但愿每次的空中崇拜，神透过他的仆人向你说话，使你明白真理，遵行他的话而行。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当误解来敲门。信息的经文在约伯记四章一到七节。约伯记四章一到七节。在今天的崇拜中有圣餐礼仪，请弟兄姐妹预备心，和我们一同的来纪念主。以下就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奉主的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神的话。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惧。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要等候主。再次用使徒信心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我们以赞美单只手奇妙的救主来颂赞敬拜我们的主。感谢赞美你，你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因你在十字架上的舍己顺服，胜过罪恶死亡的权势，使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得蒙救赎。愿我们今天的颂赞荣耀都归给这位坐在天上至高宝座的独一真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以诗歌主常我灵在他爱中来敬拜我们的主。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我们奇妙的救主，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你常我灵在你的爱中，因着你的救赎，不管是患难、困苦、逼迫、饥饿、危险，都不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所以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靠着爱我们的主，使我们在一切事上都可以得胜有余，叫我们可以一起欢呼颂赞。天父，我们也为今天的崇拜献上祷告，求你悦纳我们的敬拜，让我们在敬拜当中与你更加的亲近，透过你话语，让我们可以学习更像基督。求圣灵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的敬拜从头到末了。我们这样祷告，侍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以下是圣餐时间，我们把时间交给周牧师。
每一次我们有机会来领受圣餐的时候，都是我们再次的和主耶稣的关系，让我们有一个重新的更新的机会。弟兄姐妹，你和耶稣的关系是什么？我们是否愿意被他融化，重新的更新？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在圣餐当中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到29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我们一段安静的时间来预备我们自己。我们请服侍饼杯的弟兄姐妹可以来到圣餐桌前。如果你还没有受洗，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这饼杯传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可以让它过去。我们期待当你受洗归入耶稣，你和我们一同来领受这个饼和杯。我们请拿到饼杯的弟兄姐妹请起立。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这饼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存着感恩的心一同来领受主的饼。主耶稣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来领受主的杯。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帮助我们，基督成为我的世界，我的全心，成为爱神的人。感谢神，求主你帮助我们，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们。
今天恩典团契在我们当中献诗《向高处行》。 们，今天的信息在约伯记四章一到七节，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约伯记四章一到七节，由弟兄念单数节，姐妹念双数节，请。提曼人以立法回答说。你素来教导许多的人，又坚固软弱的手。但现在祸患临到你，你就昏迷哀尽你，你便惊慌。请你追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今天周牧师在我们当中传讲信息，题目是当误解来敲门。
弟兄姐妹平安，上个星期已经看了约伯记的第一章和第二章。人生会遇到苦难，但是遇到苦难我们常常想要寻求为什么，有时候在问为什么之后，其实我们很需要的是有人能够真心了解我们的苦情。我曾经在美国牧会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她人生的际遇非常的辛苦。年轻的时候她在台湾和先生结婚生了孩子，但先生后来就外遇了，然后带走了家中大部分的家产，先生自己移民到美国去。她抚养她的孩子，让孩子能够一路小学、中学、高中、大学，然后也让孩子到美国去拿到了博士学位。但是没想到后来孩子也留在美国。这个母亲其实是非常坚韧的一个姐妹，她非常的努力工作供养孩子。后来觉得这么辛苦的工作，希望有一天还是跟孩子孙子们能够在一起。最后他也移民到美国， 没想到就移民去了几个月后就发现他得了癌症，不到几个月之间就过世。可是在过世之前有机会跟这个姐妹聊天的时候，知道其实她的人生有很多很多非常辛苦而不为人知的部分。她到底怎么样度过那个时期？她的人生可不可以来问上帝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为什么让我遇到了这样的一位不负责任抛弃我们的先生？为什么要让我想要和家人团聚的时候赐给我的是这么短的时间？如果你是一位公义的上帝，你为什么要这样的来对待我？为什么别人不是这样而我是这样子？其实他很希望有一个别人能够来了解他，以至于他一生的苦处是有人了解的。刚刚我们所读的在约伯记，我们要进入到第四章。事实上在约伯记的第一章第二章，我们上个星期已经看见了约伯他遭遇了这些苦难，不管是第一回的第二回的。第一回他失去了他的产业、仆人、牛羊，然后他也失去了他儿女。第二次当天庭有个会议的时候，他失去了他的健康。他失去健康的时候，他最后的时候从脚到头顶都长疮，这个是一个毒疮，是受不了痛苦的一种毒疮。他拿着那个瓦片在刮刮刮，经文告诉我们说他住在那个灰烬炉灰当中。很多英文的译本把它翻译成 rubbish 或者是 garbage， 就是他在垃圾堆当中。他已经他觉得他若是可以的话，在那些环境里面的话，他可能舒服一点。所以当他的朋友来见他的时候，哇，他们不认得他。相信那个时候他的妻子也跟他遭遇很类似的一个情况，只是他的健康没有受到威胁。他的妻子跟他一样失去了儿女，失去了产业，失去了仆人。他的妻子其实心里很痛苦的时候，其实妻子告诉他，如果你可以的话，你还持守你那个所谓的纯正吗？你干脆咒诅神然后去死了算了。其实他是在想，我们能不能找一条出路？如果你坚守的是那个信仰这位好像你每天在敬拜的神的时候，他既不能给你这些的保护，也不能赐下健康，也不能给你任何的儿女产业的话，那你不如来寻找另外一条出路。还好他三个朋友回来看到他的时候，哇，他们三个人至少在那七天吃夜的时候，他们三个朋友就把衣服撕裂了，他们也铺上灰，然后来陪伴他。这三个朋友陪伴他七天七夜以后都没有说话，但是在这七天七夜之后，我们注意到其实约伯他知道他需要开始说一些话，因为他实在是太辛苦了，他需要说话。于是在第三章的第一节，我们看见此后，就是那七天七夜之后，约伯他就开口了，他咒诅自己的生日，说愿我生的那日和说怀了男胎的那夜都灭没。约伯在说什么？约伯在这里他有三大反应。第一大反应就是他咒诅自己出生，你就说最好我是没有出生，我没有出生就最好，但是我出生的那天要咒诅他。其实他不能咒诅神，所以他开始对自己，他觉得我不应该有我。第二个他的反应是在第三章十一节，我为何不出母胎而死，为何不出母腹气绝？好吧，我不能够选择，我不能够不出母胎，但是我可不可以一出母胎我就死呢？前面是出母胎前的时间，第二个是出母胎之后的时间。第三段他在第三章二十节二十一节说，受患难的人为何有光赐给他呢？心中愁苦的人为何有生命赐给他呢？他们切望死却不得死，求死胜于求隐藏的珍宝。弟兄姐妹，约伯太苦了，他希望求死，但是他真正的死是，我为什么求死但是却不得死？ 哎呀，他不希望去说咒诅神的话，他不希望切断他自己跟神的关系，可是他希望切断跟自己的关系。这是一个人苦到了一个极致，他的反应。而约伯的三个朋友，这个时候他们一定有一点点心里也不舒服，因为他们在那里坐了七天七夜，他们都不愿意说一句难听的话，他们想要用他们的行动来安慰约伯，来帮助约伯。所以当约伯有这样的反应的时候，在第三章的时候，这时候他终于有一个年纪最大的这个朋友叫做提曼人以利法，他就说话了。以利法说什么？他说，人若想与你说话你就厌烦吗？但谁能忍住不说呢？哎呀，我实在是不能够再忍了。但是你知道吗，我们三个人都陪你七天七夜了。这个人叫做以利法，以利法其实我们注意到他是提曼，提曼这个地方在圣经里面有多次提到啊。我们可以看两处，一处在耶利米书49章第7节，那里说到，论以东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提曼中再没有智慧吗？明哲人不再有谋略吗？他们的智慧尽归无有吗？这是神透过耶利米来对提曼，也是以东这个地方发预言。提曼在以东这个地方，但是各位注意到，提曼人的智慧是在当时的有名的，所以全地的人都知道，明哲人在提曼，智慧人在提曼，提曼的智慧是大有智慧的。另外一处在哈巴谷书，哈巴谷书3章2到4节说，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3节，神从提曼而来，圣者从巴兰山临到，他的荣光遮蔽诸天，颂赞充满大地。弟兄姐妹，这个地方在以色列全地的那个地方，他们可以如果从地理的角度来看的话，他在东南角那个地方的高山，所以神如果要来眷顾以色列地的话，他要降临是从提曼而来，圣者从巴兰山临到，北面有黑门山，这边有提曼巴兰山，所以他们知道这个上帝在地理当中，上帝的临到，上帝的保护在这个里面。于是这个人其实是一个代表性的人，提曼人以利法，其实他们这三个人都是当代，也就是约伯当代最有智慧的人。这三个人代表三种不一样的智慧。而第一个人提曼以利法，他是一个，你看他讲话其实还蛮客气的，他像是一个历史学家，他娓娓道来，他把他的经验，他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经验老道的一个可以安慰人的人，所以他用他的经验来告诉约伯，他说，哎呀，你不要厌烦，但是没有人可以忍住不说。约伯，你知道吗？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吗？让我来提醒你，你素来教导许多人，又坚固软弱的手，你的言语曾扶助那些将要跌倒的人，你又使软弱的膝稳固。弟兄姐妹，他在说什么？他在说，约伯，你是一个好人，你是一个老师，你是一个辅导，你是 counselor， 你是一个义人，你是一个敬虔的人。约伯，你应该是以前帮助很多人，我现在这个位置就是你以前帮助人说的话，不是吗？但是5节，现在祸患临到你，你就昏迷吗？哀祭你，你便惊慌吗？你的依靠不是在你敬畏神吗？你的盼望不是在你行事纯正吗？约伯，你就是一个敬虔的人啊，你以前就是啊，你忘记了吗？他在跟约伯说什么？约伯，你是一个敬虔的人。那以利法还有第二个论点，就在第7节跟第8节，他说，请你追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按我所见，耕罪孽重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哎，他在说什么？以利法有第二个论点，就是他用 不直接的方式说，你想想看，无辜的人不会灭亡，反过来就是什么，我们上个礼拜讲的是一个报应理论 Retribution 的 principle， 就是如果你现在是遇到的困难的话，那其实很可能你的这个苦难是源自于你还是有一点点不够金钱吧，你还是不是那么全然无辜吧，好吧，你是 90% 的无辜，但是你总有 10% 你做的不够好吧，你有 90% 的正直，你有 10% 的不正直吧，所以全然无辜的人有谁灭亡，全然正直的人在何处拣出，就不是嘛，所以你可不可以接受你不是那个完全的人，这是他第二个论点。第三个论点，这个以利法其实他怕讲不过约伯，他就说，哎呀，我做了一个梦，我觉得蛮奇怪他为什么会做梦，因为他不是陪他七天七夜嘛，那七天七夜的时候，他或许在七天七夜的时候他得了梦，他说十二节，我暗暗的得了默示，我耳朵也听其细微的声音，在思念的夜间，异象之间，世人沉睡的时候，惊恐战惊临到我身，使我白骨打颤，有灵，哇，他在讲一个旧约的灵恩派，有灵从我前面经过，我身上的毫毛直立，那灵就停住了，我却不能辨其形象，有影像在我眼前，我静默中听见有声音说，哇，他描写了好几节啊，就是那个梦中的异象，梦中异象有个灵出现，那个灵就来告诉我，然后重点是什么，十七节，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吗？人岂能比造他的主洁净吗？弟兄姐妹，哇，这位以利法是大有学问啊！他怕他学问啊，跟约伯比的话，约伯其实也很有学问，他们以前在辩论的时候，约伯总是胜他一筹啊，所以他今天跟约伯讲，你以前虽然比我懂，但是我跟你讲这是异梦。各位，这句话其实十七节你乍看之下完全没有什么问题，不是吗？必死的人怎能比神公义？对啊，神很公义啊，人岂能比造他的主洁净？神才是圣洁的，不是吗？但是你仔细再去想的话，进入这一节你会觉得这一节有两处一定是有一个很错的地方。第一个错的地方，我不晓得各位可不可以想出来，我读的时候至少觉得两个错的地方。第一个错就是这句话太直接了，为什么需要在异梦当中你才能够知道呢？异梦中讲的就是说，哎呀，这个如果你明天不认真工作的话，那么你的这个工作就会没有了，这是谁都知道的事情啊，这个事情不需要在异梦当中来告诉你，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知道的事情。第二个可以知道的事情是，其实他在比较一个不能比较的东西，不是吗？神的公义，神的圣洁跟人是不能比的，也就是神跟我们 不同一个 class， 不同一个等次，神是全然公义，他是超越公义，神就是公义，神是全然圣洁，他是没有瑕疵，但是他也超越了那个圣洁，他就是圣洁，所以没有人可以跟他比，不是吗？所以如果有人说拿出来说你不能够比神公义，不能够比神圣洁，这是一个错误的比较，你根本拿一个不对的东西在比啊。所以他到底想讲什么？他在想敬虔的人，约伯你是一个敬虔的人，但敬虔的人你不会比神完全，好吧，我承认你是很敬虔，但是你的敬虔总有一点点小瑕疵吧。他想要告诉约伯就是这个道理，于是他就继续说，其实他的论述蛮完整的，在第五章，我们就从第四章进入到第五章。第五章他要说的重点也有两个很大的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他说的祸患原不是从土里出来，患难也不是从地里发生，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弟兄姐妹，大家都会遇到患难，不是吗？人生在世必定会遇见苦难，所以这是第四点，他在讲一个对的事情，没错，约伯你遇到苦难，但是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有苦难。其实以利法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他讲的并不是错的事情，只是他把一个错的 对的一个观念放在一个错的时间跟一个错的人讲，这个人他没有做错，但是你说的虽然是对的事情，但是并不能够应用在约伯的身上。最后他说了，在第五章的八到十一节，他说：至于我，我必仰望神，把我的事托付他，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奇事不可胜数。哇，这个神其实如果你能够真的仔细去想的话，这个神降雨在地上，赐水在田里，要卑微的安置在高处，将哀痛的举到稳妥之地。哎呀，哦，我也伤心过，我也受苦过，我能够做的事情就是把我的苦难交托在神的面前。弟兄姐妹，这跟我们现在常常安慰其他的弟兄姐妹的这个处境不是很像吗？哎呀，我们把这事交托给神吧，相信神必能够帮助我们。他很多的智慧，上帝的事情是我们不能够全部了解的，所以我们不论遇到什么情况，就把我们的事情来跟神说，神必看顾，不是吗？这就是以利法的论点。以利法的论点其实没有什么不对，是一个对的论点，但是他用在一个不对的时机，不对的一个情况。约伯不是这样，约伯的苦不是他不敬虔，约伯的苦不是他没交托，约伯的苦不是他好像有什么问题，他不知道他会遇到苦难，所以他突然之间太惊吓了。他也不是没有把这些事情愿意，他好像硬着心不愿意交托给神。约伯的苦是什么呢？其实约伯有一个，在这段经文里面，其实我们看见了他们论述来论述去，其实约伯他心里头知道，我是敬畏神的，我希望保有我自己跟神那个完整没有被摧毁的那个关系。约伯希望他的朋友如果不了解的话，他可以了解，即使是这样，我想要死了，但是我还是要维护我跟神的关系。这是他在第三章当中，他很想死，但是他没有做错，他很想上帝，你可不可以说说话，因为我最在意的是你，旁边的人求你们不要说三道四，不要误解我，我并不是不知道这些事情，我也不是不愿意把我的事情交托给神，但是求你不要误解我。约伯他知道他所说的这一切的事情，他没有办法在他的朋友面前被了解，但是更糟糕的是，这个以利法他觉得他更懂，所以他在第五章的后半段他有最后一个论点。这个论点啊，其实我们今天也要很仔细的看，因为这个论点常常是我们福音派敬虔的人常常喜欢觉得，哎呀，这件事情如果我们做了应该就会这样子。十七节，神所称之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我们不能轻看上帝的管教。注意十八节，因为他打破又缠裹，他击伤又手医治，上帝一定如果在你身上做了一件事情，他会再帮助你恢复的。十九节，你六次遭难他必救你。哎呀，你做很多的这些，以前上帝还是纪念你，不是吗？以前你经历很多的事情知道了，但是上帝会再次的救你，第七次灾祸也无法害你。在饥荒中他要救你脱离死亡，在征战中他要救你脱离刀剑的权利，你被隐藏不受口舌之害，灾殃临到你，你也不惧怕。弟兄姐妹，他在说什么？他在说这些事情会过去的，上帝会重新的保护你。二十三节到二十七节，因为你必与田间的石头立约，田间的野兽必与你和好。哇，你旁边的都会恢复的，你知道吗？你必知道你帐篷平安，你要查看你的羊圈一无所失，神会要把新的羊赏赐给你，你也必知道你的后裔将来发达，你的子孙像地上的青草，你会有重新的儿子孙子女儿，上帝会恢复你的。二十六节，你必瘦高年迈才归坟墓，好像禾捆到时收藏。哎呀，你知道吗？你现在这个病痛哦，你赶快起来吧，我们去看一下医生，上帝会医治你的，会重新赐给你，灾难会过去哦。 亲爱的约伯，二十七节，这个道理我们已经考察了，本是如此，你需要听才知道与自己有益。请你听我，起来吧，不要在那里哀叹说自己想死。约伯，当你愿意做的时候，你只要听我给你的建议，上帝要恢复你，上帝要复兴你，上帝要重新赏赐你的产业。你知道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就是约伯和他的太太，还有约伯和他三个朋友中间有个很大的差异，就是他们觉得不管是牛羊、仆人、儿女、社会地位，甚至健康，这些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应该最看重的是这些事情，不是吗？我们不是最看重这些事情吗？你在工作里面有什么样的成就，你的薪水多少，你现在有什么样的地位，你的家庭是否幸福，你的学位如何，你的朋友关系又怎么样，我们不是在看重这些吗？这些以利法的论点其实是告诉约伯，当你受苦的时候，如果你回到神的面前，神要把这些东西重新的加给你，不是吗？其实约伯的辛苦是，我不是不看重这些，可是我真正看重的是我跟上帝的关系。所以约伯其实他心里的苦，他没有办法全然让他的朋友知道，让他的妻子知道的时候，约伯他就回答了。在第六章他说，我愿我的烦恼称一称，我的一切灾害放在天平里，现今都比海沙更重，所以我的言语急躁，因为全能者的箭射入我身，其毒我的灵喝尽了。其实他知道这个关系真正的危机在于他跟这位上帝全能者的关系，他似乎希望知道的不是把他原来的物品能够完全的还他，产业还他，有人说这个叫做 restoration， 但是他事实上需要的是 vindication， 他希望他能够他的苦境先被人能够辨证辨明，他希望他的朋友能够 vindication， 先能够了解这一点，但是他们不了解，所以他切切渴望的第八节，唯愿我所得着所求愿的，神所赐我切望的，就是愿神把我压碎，伸手将我剪除，我因为没有违弃那圣者的言语，就仍以此为安慰，在不止息的痛苦中还可踊跃。他说真正我真正的关系是在看待那个上帝跟我的关系，但是如果这个关系没有的话，我宁可被压碎了，我宁可被剪除了。弟兄姐妹，人怎么看可能不是最重要，但是到底神怎么看这件事情呢？神到底怎么看约伯？我们看雅各书第五章十节到十一节，我们看见了，他说，弟兄们，你们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弟兄姐妹，神对他的满心怜悯大有慈悲，不是建基在牛羊、儿女、健康、地位，甚至不是在朋友的认识，或者是人怎么看他。上帝的心意是很完整的，但是上帝怎么看约伯？上帝看一个字，这个字叫做纯正。各位注意到，我们需要把纯正这个主题再次的拿回来，因为神看见的就是纯正。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些是外在看见的，但是你看见了吗？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纯正这个字，大部分的英文的译本把它原文的希伯来翻译出来的时候，大部分翻成 integrity， 不是翻成 pure， 不是翻成 just，是翻成 integrity。 这个 integrity 是什么呢？是一个人在神的面前的一个状态，他跟上帝的关系，他和神是否是完整的，他不是靠其他外面的祝福，也不是靠他 自己的健康，他得到的那些都是外在的，可是这个人的纯正，这个人的 integrity 是他和上帝的关系，没有破灭的关系。上帝看重这件事情，约伯也看重这件事情。所以当他的妻子来跟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这句话其实在讲的是纯正不没有价值，你需要的是儿女，你需要的是健康，你需要的是这些的财富，你需要的是人际关系、社会地位，这些是重要的。如果你弃掉了神可以换回这些东西的话，你赶快换吧，纯正没有那么重要。但约伯看重的是纯正的重要，以利法也是一样，他在看见你依靠的不是你敬畏神吗？你的盼望不是在你行事纯正吗？但是这不是最重要的，他知道他在看重这个纯正。我们怎么看这件事情，弟兄姐妹？我用这段经文来提醒我们每一个今天的在上帝面前的神的子民。我们一起来读诗篇七十八篇七十节到七十二节，来，一起来。又拣选他的仆人大卫，从羊圈中将他招来，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奶的母羊，为要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于是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弟兄姐妹，这是神的话。神应许大卫，要让大卫来重新的牧养他的百姓雅各。当然我们知道这指向了耶稣基督，那幕后的君王就是耶稣基督，他要重新回来牧养他的羊群。用什么羊牧养呢？按着心中的纯正来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来引导他们。这个心中的纯正是耶稣他如何的完全顺服于天父，耶稣他如何的舍己，耶稣他如何的人子来到这世界上是服侍人，不是受人的服侍。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省思呢？我们台北信友堂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是爱上帝的，可是在我们爱上帝的这些的事情里面，我们是不是能够更深层的也看见了上帝更看重的不只是我们这些人是好人是义人。我们大部分在社会是社会贤达，我们大部分在社会是有好的工作，有好的收入，我们有儿女，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这些事情，我们蒙受的祝福是好的，没错。但是上帝愿意用他的纯正来牧养我们，他不是用他的学位来牧养我们，不是用他的金钱来牧养我们，更不是用他更多的人脉人际关系来牧养我们，用社会地位来牧养我们，都不是。弟兄姐妹，如果拿掉了这些东西，我们还可以爱上帝吗？我们还可以持守跟上帝的纯正吗？你愿意吗？你愿意还是没有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愿意来爱上帝吗？上帝乐于赐予我们这些外在的东西，可是那个纯正是上帝看重的，耶稣愿意用他的纯正来牧养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牧养这个世代，我们宣扬这个福音，岂不也是吗？愿神光照我们的心，叫我们知道我们心中那个纯正，这个 integrity with God 是不能够被 compromise 的。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哦，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谢谢主，你何等爱我们，你舍了你自己的爱子耶稣基督，愿意我们回到你的羊圈当中。谢谢主，你用你心中的纯正来牧养我们，好叫我们也可以用心中的纯正来面对这个时代。求主把那心中的纯正再次的赐给台北信友堂。感谢神，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以这首诗歌主常我灵在他爱中来回应今天的信息，同时请执事同工来收奉献。
奇妙
我们谢谢你，谢谢主，你藏我们的生命在你的爱的深处，你你的大能将我们扶住，所以主，我们愿意将我们所得的微薄的金钱奉献在你面前，求主你来使用，好叫更多的人也能够知道你的救恩，更多的人也能够与我们一样被你藏在你的爱中。我们谢谢你，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名求，阿们。那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三一颂，并请牧师来祝福。
但愿那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上空中主日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我们索取讲道讲义，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 .net， 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 .net，短信号码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您注明崇拜，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